请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大家同声念第五节，请。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注意四个字，信服真道。第十六节、十七节，念十七节，请。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因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第四章十六节、十七节，十六节、十七节一同念。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再念二三、二四，请。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再念第十章。第九节和十三节，第九节，请。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好，我们技术上有一点小，好，不要紧哈。那我来念，我来念第十三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刚才第九节，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最后十六章，十六章二十五、二十六，请。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二十六节的最后四个字也是信服真道，使他们信服真道，是使万国的民信服真道。那今天我要讲罗马书论到信仰根基的第二个重点。今年我们的主题生根建造，在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怎样生根建造，要根基稳固，要坚定不移。在哪里稳固不移？是在福音的真理上，在福音的盼望上，在所信的福音上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全本圣经讲论神的福音， 最清楚的一本书就是罗马书。罗马书是保罗到处传福音，传了24年之后，他安静下来，把所传的重点内容记在罗马书里面。罗马书非常宝贵。有人说，教会受逼迫，圣经被焚烧，如果留下两本，福音照样可以传，一本是约翰福音，另外一本请各位猜是什么书。各位非常有学问啊，都猜对了啊。有人说圣经都是宝贵的，好像闪闪发光的钻戒，但有一本书就是那钻石，请问是哪一本？也是罗马书。所以我们会有一系列把罗马书里面讲论福音很重要的内容，信仰的根基，我们想生根建造，坚定不移在福音的真理上。我记得两个礼拜前复活节跟各位讲过救主复活这四个字，那是罗马书信仰根基的第一点，因为一切信仰的根基在于耶稣复活，那是幸福的根基，也是称义的根基。考你们，第三，什么的根基啊？让我非常惊讶，各位记性这么坏啊！成圣的根基，第四是什么根基？得荣耀的根基。第五是什么根基？侍奉的根基，人生的根基啊！啊，以后慢慢我再跟你们复习啊，强调耶稣复活了，圣经说按肉身说，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什么？神的儿子。保罗说呢，从复活的主领受了权柄、恩典、职分，在万国中间向万民传讲耶稣，叫人因耶稣的名信服真道，就是刚才我们从和合本的翻译讲信服真道。那我要跟各位特别强调，信服真道这四个字啊，是不容易翻译的一个希腊文啊，可以有将近10种不同的翻译。今天我要跟各位强调的是什么？最好的翻译，最好的含义啊，不是信服真道。如果各位有机会看一看现代各种的翻译本，你就会发现翻译是不一样的，中文的、英文的。最好最好的一种翻译，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是中文不太通的。刚才阮长老问我说是不是打字打错了，那后来我跟他说没有错。好，考你们，请问四个字叫什么？哎，不是含糊啊，是含糊，好像中文不通，但是里面我要跟各位讲它的意义。信心必然包含顺服，顺服必然含有信心，这是今天要讲的重点，也是罗马书保罗一再强调的重点。如果我们搞不太清楚，恐怕生根建造基础不稳啊，请各位注意啊，因为罗马书一开始 保罗讲完了耶稣复活这一位荣耀的主，他承受使命负担到处传道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他的名来信服真道，这四个字最好是信心必含顺服，或者用六个字，各位就不会觉得中文古怪了哈、啊。信心必含顺服。到了罗马书的最后，保罗说这是奥秘，万古隐藏不言的奥秘，神的福音。保罗讲完之后，他说在万国之中，希望万国的民都要信服真道，也就是信心含有顺服。那么信心含有顺服的对象是什么？如果按照和合本，好像是真道。信心含有顺服对待真道，可是应该是对象是耶稣基督，叫万国万民是为他的名信而含顺服啊，这是我等一下慢慢解释为什么这样讲啊，请先记住保罗的目的，一生传福音的目的，到处劝人的目的，是对耶稣基督信心含有顺服，对耶稣，对主耶稣信心含有顺服，这是保罗的目的，这是坚固的根基。我先说第一件事情，圣经讲到神的名或者主的名，为耶稣的名，意思就是为耶稣，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的意思，在万国之中叫人为耶稣的缘故，为这一位死里复活大能显明是神儿子的主耶稣，我们要有信心含着顺服这样的态度，这是保罗的目的啊，也应该是历世历代传道者所当传的啊。所以在座每一位，请你记住啊，你应该对神的儿子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信心含着顺服。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我不能详细讲，我就举一个例子啊，主耶稣说他的名就代表他的意思啊，马太福音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财产田地等等等，在马可福音耶稣就说凡为我撇下房屋财产田地，我的名跟我是相同的含义，可以互相转换的用法。所以保罗普天下传福音为主耶稣的名，就是为主耶稣，要听到耶稣福音的人能够信服主耶稣基督，信他而服他，信与服要连洽在一起。那请各位有机会的话回去看不同的翻译本圣经啊，现在的各种译本没有再翻成信服真道的，因为信服真道的翻译法是把真道当对象，我们来信服一个真道啊，很多人就背什么，背使徒信经，或者背尼西亚信经，或者背一段信仰的一个总结，一个宣言啊，这个不是我们要注重的，因为保罗所讲的是信而顺服耶稣基督。或者等一下我要改正我这一句话啊，不过一般我们常听到这一句话， 信而顺服主耶稣基督，其实应该是信含顺服，信含顺服主耶稣基督是比较正确的。那比方说我们知道和合本是1919年翻译出来的，现在已经有新的和合本，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啊？不是新译本啊，不是什么啊现代中文译本，也不是其他的翻译本，就是把和合本有一点修正的，叫做新和合译本啊。这一本的翻译叫他的名在万国中能够因信而顺服，也就是对耶稣因信而顺服啊。那么这个我还觉得翻得不顶好，因为信而顺服是不如信，大家说叫什么？哎，含顺服啊，信含顺服，信必含服，必定含顺服，这是更合宜的一种表达。好，那么简单的说啊，再强调，罗马书从一开始和结束，保罗都强调了，他到处传福音是要人对耶稣，对所传的这一位死里复活主耶稣能信含顺服。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么麻烦啊？我只简单说一下，不花很多时间，因为这一句的希腊文它是两个名词啊，第一个名词是顺服，第二个名词是信。那么名词用所有格相连，英文很简单说一下，就是 obedience 然后 of faith， obedience 顺服是一个名词，后面 of faith 是名词的所有格。那么中文翻出来怎么翻要看上下文，上文怎么说，以保罗到处传福音要人对耶稣的名，面对耶稣为耶稣的名让人 obedience of faith。 那么为什么难？因为希腊文里面的所有格有十几种的用法，所有格怎么用你要有最好的判断，你要从保罗的整个上下文还有他整本书信还有他的全部书信去找出用的原则啊。那我就提了，把 of faith 当成一个对象式的解释可以的，所以你可以翻成顺服真道信仰，顺服信仰，这就是和合本的翻译法。不过和合本把顺服翻成幸福，也把信心的动作放在顺服的里面，幸福真道是把真道当对象。但我刚才讲过了，不是合适的翻译，因为整个罗马书都强调信的对象是耶稣基督，一再强调因信耶稣基督，因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的挽回祭，耶稣的血，耶稣的拯救，所以为他的名应该就是对耶稣基督信服，耶稣基督信里面带着顺服来对待耶稣基督，这是最好的翻译，最好的含义。我就只能简单这样告诉各位，以后再读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和第16章26节，信服真道不是指一个什么真道有多少条的内容，乃是指着耶稣基督是信仰的对象，是顺服的对象，信服耶稣基督。好，现在我再回来啊，为什么我刚才说连信而顺服都不是最理想的一种用词呢？啊，各位可能唱过很多诗，这首诗歌啊，信而顺服，好像信是第一件事， 顺服是第二件事，先有信后有顺服，信心在先，顺服在后啊，这样的用法想法不是保罗这里的意思。但是如果你是把信而顺服当成连在一起的事，那就比较恰当了。举一个简单例子，如果这里是一杯水，那如果这一边是糖，糖在这里啊，这平常是我因为喉咙有点不舒服啊。那如果我吃了糖然后喝水，先吃糖而后喝水，好像吃糖跟喝水是两件事，一个先一个后。如果信而顺服，好像信是第一件事，以后慢慢的才顺服，什么时候顺服不知道，不一定。那这样的解释就会带我们进入一种的可能性，而且是已经发生的可能性。一个基督徒可以相信而不顺服是正常的，那么以致再引发成什么，引发成第一步先信耶稣是救主，慢慢慢慢进步才信耶稣是主。先信耶稣是救主拯救我，后顺服耶稣做生命的主。这样的思想是错误的。很可惜有不少福音派的基督徒都这样接受，先劝人信耶稣为救主，然后再过三年五年你才真正信耶稣为主。有的基督徒连二十年三十年好像我都可以只信耶稣为救主，我不一定需要信耶稣为主，所以耶稣拯救我，反正我犯了罪就拯救我，我就永远活在犯罪里面，等到快活完了赶快耶稣是我的主，然后就上天堂。这是大的错误。亲爱弟兄姊妹，我讲这话是因为真的在福音派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有这种想法，劝人信耶稣做救主等等等，慢慢信耶稣为主。那我就要强调，这样说法不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信服耶稣基督，不是，这是有危险有问题的。那么所以我今天跟各位先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那就是这个糖跟水不要分开来吃。糖把它放到水里去，把它搅一搅，所以你喝的时候糖中有什么，水中有什么，有糖，所以喝水必包含了吃糖，你吃糖的时候也必包含了什么，喝水。信心必包含了什么，顺服，顺服是包含在什么里面，把它简化变成今天的奇怪的四个字，请大家说叫什么，信不含糊哈，但是必含服，服于神，信心必含顺服，这是我今天要强调的。那我要举圣经例子，等一下我要讲啊，信必含服是不是一个人一信耶稣就完全了，是不是啊？好，就等一下慢慢再讲哈，因为这个是下一步。 我先举一个挪亚的例子。挪亚因着信，这是蒙神悦纳的，上帝指示他洪水要来，那个时候没有下雨啊，天气这么好啊，然后上帝说你去造一个方舟吧，将来洪水一来你可以躲在方舟里面啊，然后你去劝世人悔改，不要走灭亡的路，都悔改归向神，将来可以进到方舟。挪亚信从神，信了神所说的，然后就去造方舟。所以信心跟建造是连在一起的，他一面建造就是一面信神所说的，他一面信就一面去建造，所以信的里面一定包含了他的建造，他的建造就包含了他的信心，他这样子是尊神为主，神所说的，神说的要成全，他的生活行为就受神所说的来影响，以神为主，尊神为主，认神为主，信神为主，服神为主。那么再看以诺，以诺信神，与神同行300年，与神同行一定是信心，就包含这个行动，这个行动是因着信心，与谁同行越来就越像谁。比方说你要跟一个喜欢吃的人同行，慢慢你会变什么？变胖，那是你吃了不该吃的哈，那至少变成你也喜欢吃就是了啊，你可以吃一些不会胖的东西啊。那如果你跟一个喜欢赌博的人、爱赌的人同行，你会变成什么人？赌徒啊，你也喜欢去赌了。跟强盗同行，你会变什么？变强盗。你跟阮长老同行会变什么？变长老，没这么简单了哈。要像长老啊。那么如果与神同行会怎样？越来越像神啊，越像神。但是为什么？因为你跟谁同行，他向左你也向左，他向右你也向右，他向上爬山你也爬，他向下海你也跳下海，你就跟着他，以他为主啊。那么这个与神同行就是以神为主，遵从神。以诺他的信就遵从神，就顺从神，就与神同行，所以他的信含有他的行，他的行是因着信，信与行会连在一起。那再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是住在哈兰，他的爸爸塔拉已经把他从乌尔带到哈兰，塔拉死在哈兰，上帝就指示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示你地方去。那去哪里呢？迦南美地，他没去过，他从来不知道，上帝应许他说你去，你的子孙要像地上尘沙那么多，像天上星星那么多，你必成为大国，成为多国的父，万国要因你蒙福。那么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没有儿子，已经75岁了，他就一面走一面想，神要赐我的子孙像星星那么多，像尘沙那么多，大国是万国多国的父。亚伯拉罕到迦南，他虽然没有儿子，却因着信，他就信，所以上帝就称他为什么？为义。亚伯拉罕信，亚伯拉罕信的，撒来有点不信，所以后来撒来都笑了，说这个怎么可能啊？他因为都年纪老迈了， 但是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就有这个盼望，就有这个指望，他这个指望跟信心联合在一起，就尊神为主，认神为主。但是请这边各位注意一下，不管挪亚、以诺、亚伯拉罕这些人因着信而产生的行为，而产生的顺服，那是不是说所有人一信神，一信主耶稣基督，他就完全顺服了呢？他就完全了呢？那么或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请问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是不是真的信主耶稣了？信了没有？哥林多教会是真的基督徒是假的基督徒？啊，哥林多教会基督徒嫉妒、纷争、结党、恼恨，甚至犯淫乱，还去告状啊！那么大家相咬相吞。那请问这些人信了主耶稣，这样的表现是真基督徒，是假基督徒？啊，那我们说的不算啊，我们说不算数。在保罗眼中呢，这些人还是真基督徒，还是真基督徒啊。那你说为什么？为什么？请各位记住啊，一个真实的信包含顺服，可是这个顺服的心要真正活出来，里面有很多曲折的啊。亚伯拉罕他是真的信，真的顺服了，可是亚伯拉罕行为完全了没有？亚伯拉罕有没有犯错？有没有常犯错？也有啊。比方说当他一下到迦南地，没想到迦南饥荒没饭吃，饥荒神应许他去迦南地，结果他跑哪里去了？跑埃及去了啊，下埃及。这已经是没有先求神怎么办啊，然后自己跑埃及去了，跑到埃及去了，生怕埃及人杀害他。为什么杀害他？因为他太太撒来很漂亮，他就怕人为了抢他太太杀害他，结果就胡说八道啊，然后编一些不确实的话，甚至牺牲他的太太都在所不惜。那这样的是自私自利啊，虚谎欺骗。亚伯拉罕这样一个信服神的人怎么也会这样呢？啊，不但这样，以后撒来给他建议，既然我不能生育，就让我的使女夏甲来做妾吧，以后生了以实玛利。这都偏离了神的旨意了。那么请各位记住啊，一个真心信服神走神道路的人，他活在今生的时候仍有肉体的权势啊，罪恶在肉体的里面居住，所以保罗说我的肉体没有良善，罪在我肉体里面，当我要为善的时候有恶与我同在。所以常常基督徒，真基督徒还会经验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什么软弱了。这不仅是我们会如此啊，耶稣这话是对什么人讲的？是对耶稣最爱的三个使徒啊。到克西马尼园祷告，他把彼得找来，把约翰找来，把雅各找来，这是跟随耶稣最蒙耶稣称赞喜悦的这些重要的使徒，在科西玛尼园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之后，他们渐渐就怎样了？睡着了。我每一次看到这里啊，我就心里有一点宽松了啊。 因为如果礼拜天讲到你们有人睡觉，我会不会难过啦？啊，感谢主没有睡觉的哈。啊，如果连彼得、约翰、雅各跟着耶稣最后一个晚上还能在克西马尼园睡着了，那任何讲员讲到都不能保证下面不睡觉啊。啊，那么软弱嘛，肉体会软弱。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就没有好好的走神的道路啊。他们虽然信了耶稣，也知道心灵中顺服耶稣是应该的，然而肉体会软弱的啊。所以保罗说哥林多基督徒是属什么的基督徒啊？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像世人一样没有好好让圣灵心意更新而变化。当圣灵感动的时候消灭圣灵感动，当圣灵被消灭他不会离开，在里面担忧他就继续让圣灵担忧。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直到离开世界，这个肉体的权势罪在肉体里面，撒旦还要引诱我们，还要做工，基督徒就在一个征战的里面。怎么征战？因为圣灵在里头，肉体权势在里头，所以圣灵与肉体不断的征战。基督徒要越来越顺从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让圣灵的大能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考各位，在圣经罗马书哪一章讲这个道理？第八章啊，所以慢慢来，我们会讲到的啦。基督徒如果顺从肉体活着，你会惊艳到，即使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是愿意来顺服主耶稣基督，你却照着肉体，你却不让圣灵的能力，不让圣灵的更新，不让圣灵的致死，不让圣灵的释放不断做工在生命中，你会扔向哥林多的信徒，或者像软弱的亚伯拉罕。但是一个基督徒他会软弱，他会悔改，他软弱跌倒就会回到神的面前，这才是真的信心，里面有顺服的信心。软弱就会悔改，每一次领受这饼和杯之前，我们再一次的审查自己，圣灵就会光照我们，主的爱就会在我们里面感动，让我们这些背离了主道的人悔改认罪，能存清洁的良心领受这饼。当圣灵感动你消灭，圣灵会继续让你担忧，圣灵自己担忧也让你担忧，让你不安。真正信服耶稣的人，他就会在里面有工作了，他不会故意继续不断的消灭圣灵感动。如果你继续不断消灭圣灵感动，那是很危险的事情，那不知道你是真的信耶稣还是假的信耶稣。连那一个哥林多教会犯淫乱这么严重的，保罗都希望他能够败坏肉体的权势，不是让他身体死，那个肉体权势得以败坏，让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能够得救，要悔改，要求神的大能败坏我们肉体的权势，能够被释放出来，能够过一个神喜悦的人生。我必须再讲两分钟，请各位很抱歉啊，其实我没有办法讲完，本来还有好几点，但是两分钟我要做个结论。保罗说，所以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是什么？口里认耶稣为什么？为主，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一个真正的信，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认耶稣为主，天地的主，万有的主，生命的主，我们心中的主，心中的王。真正信耶稣，认耶稣，也会服耶稣，我们的信心必含顺服。这是一个得救的信心。当我们含着顺服的心，请记住，即使肉体有软弱，当我们跌倒，当我们失败，圣灵感动，圣灵光照，你就悔改。你不会刚硬着心抵挡圣灵，偶尔一次两次圣灵在里面担忧，你被圣灵担忧，你就会担忧，你就会为罪懊悔，常常来到神面前求主洁净，求主改变。主必更新我们，主必改变我们，主必让我们经历他复活的大能。这是基督徒可能生根还有什么的基础建造。请记住啊，当然这样的信，我们仰望神在我们里面做工，仰望神的恩典继续扶持我们，那基督徒就越来越有耶稣基督荣耀的形象。这就是保罗到处传道的目的，叫万国的民，叫万族的民，要因为耶稣的缘故来信里面含顺服，信心必有顺服。当然这个顺服也是越来越完全，越来越能照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更完全行在我们的身上。愿神赐福众圣徒。我没有讲完的一个下次讲啊，雅各书怎么讲信心和行为，什么叫做鬼魔也信，却是战经。然后我要讲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讲信是讲的最丰富的，用了98次信这个字，它的信的意义98次全部是动词，没有一次名词，代表信与被信者动态活泼的关系。而里面有36次那个介词是进入，英文的翻译应该是 believe into， 可是英文没有这样用的，都翻成 believe in believe on。 那么约翰福音连3:16叫一切信入于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简单的说，他的意思都是强调信心包含什么，顺服是包含在哪里，信心里。我们低头祷告。